旧约的尼希米记。我们先请分根姊妹读第一章。
尼希米记第一章，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的，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
谢谢。我们已经读过以斯拉记，以斯拉记我们在读的时候说，那一卷书是要建造圣殿，那一卷书的意思是建造圣殿。以色列人因为违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就被掳到巴比伦去，没有国家了。那么现在神呢，是他们恢复，第一件恢复的乃是圣殿。因为圣殿的意思是神的居所，神住在里面。圣殿的意思那是神立名的地方，神的名字遗留在里面。所以第一件事情，他们是需要把圣殿恢复。那么尼希米记所说的是恢复耶路撒冷的城墙，啊，耶路撒冷的城墙。耶路撒冷这一个城是大君王的这个城市，就是以色列人的首都。耶路撒冷就是在这个城里面。那么尼希米记就是提到这个城墙被毁了，城门被火烧了，那么怎么样他来恢复啊？以色列人来恢复，恢复圣殿和恢复城墙都是有它属灵的意义啊。我们也逐步逐步的要交通。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第一章，这里尼希米啊先开始介绍他自己。他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因为他写尼希米记是他写的，所以下面就是他要说的话写在下面。那么这个哈加利亚的儿子，哈加利亚是谁？那么我们查不到啊，没有查不到。那么我们只知道这个尼希米的父亲是哈加利亚。那么十一节，第一章的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我是做王久正的。那么我们知道当时在波斯王亚达薛西王手下，他是管理王喝酒的事情。酒正，那么中文翻译是酒正，就是王所喝的酒啊，怎么样燃烧出来啊，王是喜欢什么酒，然后这个酒能够没有毒的让王吃下去啊。 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因为这个酒政啊，如果他不忠心的话，那么这个王喝点酒就要受问题了。所以他是很王很相信的人啊，这是一个犹太人，王很相信的人。那么第一节后面讲亚达薛西王20年祭司留业。那么我们请把以斯拉记的第七章我们翻过来，第一节，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王亚达薛西年间，那么以斯拉也是这个王亚达薛西王的这个时代。那么以斯拉是哪一年呢？第七章的第七节，亚达薛西王第七年啊，所以亚达王薛西王第七年是以斯拉回国，带了一批人归回。那么现在我们读的尼希米记呢，是告诉我们也是这个亚达薛西王，是他20年的事情，他就晚了13年啊，13年。这一年的祭司流月，祭司流这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字啊就是九月的意思，九月啊，以色列人的九月。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波斯王大概是12月的时间啊，波斯这个命还是12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苏珊是波斯的首都，首都。他是在他的宫中，就是在王宫里面。那么也是尼希米做了很高的官，所以啊，他是在王宫里面，他是做的比较高的官。第二节，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从犹大来，几个人啊从犹大来，他有一个弟兄，那么就是他自己的亲的弟兄，还有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他就问他们这几个人，因为他们是从犹大来，他问他们逃脱了剩下的归回的，那么就是我们知道已经有两批归回了啊，他就问他们这些归回的情况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问他们还有耶路撒冷的这个光景。第三节，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这两批归回的人然后在犹大省，当时这个犹大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了，是波斯国的一个省了，因为被他灭亡了啊，一个省。那么在省里面这些人犹大人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是遭大难啊，遭受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撤毁，城门被火焚烧，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火被撤毁了，而且城门也被烧。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耶路撒冷啊，这城墙撤毁了，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和外面已经没有分别了，不能隔绝了，什么人都可以进去，什么人都可以出来。城门已经被火烧了，本来应该是从城门进出的，现在不行了，现在墙都没有了啊，都撤回了很多了，那么他们就从那里进出。而且这些犹大人因为外面的敌人可以随时进来，他们在那里是遭受大难。所以他听见第四节，他听见这个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 他听见以后他就坐下哭泣。那么我们看一个人要哭泣，就是里面是非常伤痛，他才会哭泣啊，眼泪才流出来。如果不伤痛他不会的，他很难过，悲哀了几天，在神的面前禁食祈祷，可能这几天他都没有吃饭，他就禁食，专一的为这个事情祈祷。按理说他这条件很好，他是住在王宫里面，他是王的酒镇，我想在当时波斯来讲，他应该要什么、有什么啊，是很高的官了、啊。在当时来讲，也许比我们现在的总督可能是不是跟他那种条件差不多了。那么实际上至于被掳归回的人，他们情况怎么样，耶路撒冷的城墙拆不拆，门烧不烧，他可以不管他，因为他管他自己就很不错了。但是没有在这里啊，他里面听见他就很难过，就禁食为这件事情祷告。第五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一段就是他的祷告和认罪，而且这一个祷告和认罪不是他听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撤毁，门被烧了，城门被烧了，他才有这份祷告，而是第六节，你看，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那是他昼夜都在那里想到这件事情，关心这件事情。我想这就是神给他的一个负担，如果他没有这个负担，他不会昼夜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就觉得说，有负担我要主传福音，我负担要做什么事情，那么如果真正是神把这个负担给你，你看这个负担在你里面就很重，你会为这件事情进食，为这件事情祷告，为这件事情流泪，而且是昼夜在那里啊，昼夜。保罗曾给他一个负担，他对于以弗所属教会啊有一个负担，所以在使徒行传啊第二十章那里就说，他三年之久为着以弗所的教会昼夜在那里流泪啊，保罗也是这样，三年之久昼夜流泪。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现在有没有一个在神的面前自己说自己是侍奉神的人，他会有三年之久天天在那里为着那些基督徒在那里流泪吗？我看很少很少，因为我不太知道，我还是很少。好，那么这里你就看见尼西米亚在这里先有一个认罪，他承认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他认罪。但是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如果想在神的面前享受神的慈爱，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听神的话。如果这里以色列人是要守神的诫命，今天没有要我们守诫命，今天老是要我们听神的话。如果我们是一个听神话的人，遵行神话的人，然后神就守他的约，神给我们有一个约，人就按照他的约要把慈爱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听神的话，那么你要想神给你慈爱就很难。我知道在教会的里面有很多教会啊，围着这个基督徒中间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常常很难很难办，就是丈夫和妻子中间总有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呢、都要告到长老那里去，告到牧师那里去。这个牧师给长老怎么办呢？就给他们办一个学习班，或者找人啊给他们做一做什么工作， 或者呢去听听什么人的演讲。那么这些演讲的人都是告诉他啊，你应该怎么样，丈夫怎么对待妻子，妻子又应该怎么对待丈夫，大家彼此让一让啊。他说话的时候你如果怎么样你就让一下，少说一句，好像是这样，你多关心关心他啊，关心关心他。那么我听到有一个弟兄在那里讲啊，他和他妻子结婚以后啊，已经很多年了，他们都有一个好像不成文的这个规矩，早晨起来啊，他刷牙的时候，他妻子没有刷牙，就赶快把他妻子的牙刷上挤一点牙膏那么他妻子先刷牙就给他上来挤一点牙膏。那么有一天呢、啊，他刷牙了，妻子已经刷过牙了，一看他上面没有牙膏，妻子没有给他挤牙膏，肯定出事情了啊，出事情了。所以有的人就教啊，那么你们啊，要关心你的妻子，你呢要进入他的感觉里面去，妻子啊要关心丈夫，要进到丈夫的感觉里面去啊，意思就是说这样呢、啊，那把夫妻的这个关系 啊就做好了啊，就做好了。实际上啊，我们看这都是人的办法，去学人的办法，去学人的教导。所以他们就问起这些问题和我交通的时候，我就说他一点，我说家庭关系要搞好，夫妻的关系也要好。首先第一个，如果你们都是基督徒，就每一个人要先做基督徒再做夫妻，要先做好基督徒再做夫妻啊。那么就有人就说，我怎么不是基督徒，我信了主，我就是基督徒了。不错，你是基督徒，你不一定就做了基督徒。如果你基督徒都没有做好，你怎么去做夫妻啊？那么做丈夫来讲，我是头，你要顺服我。妻子来讲，你是丈夫要爱我，你不爱我，我就当然就不能顺服你。那个就说你不顺服我，我就不爱你，这个怎么办？都是圣经上的话，这两个就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那在这里告诉我们啊，不是要你给丈夫先把关系怎么做好，而是要你怎么样呢？要听神的话，你首先要顺服神，那么你就是做好一个基督徒啊。你首先要听神的话，你要按照神的话，你自己要做好基督徒，然后神再做，不要你去做。我们常常是讲啊，妻子应该怎么怎么做啊，或者帮助丈夫或者怎么样，没有这样的事情。丈夫又怎么去帮助自己？不可，可以，你可以讲，但是他不一定听你。那你不要讲我帮助帮助你，你就听我了啊，我把我的意见，不可能的。那么首先在圣经里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你做好基督徒，你顺服神，你一顺服神就有一样很稀奇的事情，神就要管你的丈夫，那就是规矩，稀奇就稀奇的特别啊！你先顺服神，你先听神的话，好了，神就管你就来了，神就管你的丈夫。一个做丈夫的就先听神的话，神就管他的妻子。如果你不听，神就不管，因为神是全能的神。所以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信神的人。首先我做好基督徒，就是说我顺服神啊，让神在我身上做啊。我想这里啊，你要看见神的慈爱，你要看见神守他的约，首先你要听神的话，你先不要和你的家里的人 argue， 你先不要，你先不要，你可以把你的意见告诉他，他如果不听不要紧，不要紧，你向神祷告，你先听神的话，好，然后神来管教啊，神来管教。我想这个很重要。我认识一个姊妹，这个姊妹现在大概是接近70岁了啊。她有一段和她丈夫这个关系不好，她丈夫要把一处房产卖掉啊，一个房产卖掉，她就不同意嘛，两个就争吵，吵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这个丈夫就一定要卖，她就一定不行卖，好了，她就得病了，生病以后啊，就到医院去住医院。医生说他是精神有问题了，这个丈夫呢就好，就不好卖了，那么他挥也不去了，很难了。很多弟兄姊妹去看他，他就说啊，我这个没有办法，好像神都没有办法了，闹得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很这样。但是真有办法。后来我们弟兄姊妹去看他，他又恢复聚会，在神的面前恢复，承认自己的罪，他又好好的恢复以后，神就有办法了，神就让他的丈夫得了心脏病。你得了心脏病就住医院，很厉害很厉害，心脏病好了，这一管教，这个房子就不卖了啊，这个不卖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神在做，那么首先我们要顺服，要不然你就没有办法。所以我想啊，这里很重要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得先做基督徒， 每一个人的现在神的面前顺服他，然后你才能够看见神就守他的约，神是一定要负这个责任啊，一定要负这个责任。那么这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第五节那里讲，他向神有一个祷告是怎么说呢？耶和华天上的神，这个提法是在旧约里面，这是第一次，是基督徒来提，就是以色列人提法，是第一次。我们可以把，请我们把创世纪第十四章，请我们翻过来。第二十二节，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第二十二节，亚伯兰对所罗马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的父祖。”你看看亚伯兰在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是什么？是天地的主。他不但是天上的主，他也是地上的主。在旧约里面一提都是神，不但是在天上的神，神也是地上的神。但是你看到这个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国家了。那么今天我们读尼希米记，你看第五节、第四节和第五节都提到耶和华已经成为天上的神了，你看到没有？不是地上的神了，不是世界上的神。也就是说神啊，他的权柄是管，能够管天上，管不了地上，你看到没有？他不在地上不能做神，以色列人已经亡国了。所以主耶稣来啊，在马太福音就给我们教我们一个主道文里面怎么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神的旨意在天上能够通行，可是地上已经没有路了，没有路了。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有一个祷告，乃是让神的旨意在地上能够通行，不只是在天上通行，那么这是主教我们的祷告。怎么样能让神的旨意在地上通行呢？如同在天上啊。昨天晚上我们那个读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姊妹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主耶稣说啊，你们想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的。他说什么叫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这个怎么解释？先求他的国，果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果就是代表主耶稣和神掌权的地方，一个国家里头他们神在那里掌权，这就是他的果。求他的果就是求他要在这个国里面来掌权。这个求字啊，在原文里面不是 pray 的意思，不是 ask 的意思，在原文里面是 seek 的意思， S-E-E-K， 寻找，寻找，就是你们要先寻找他的果和他的义 righteousness， 要先寻找，要 seek。 寻找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哪里有一个国是神在那里掌权的，我要去找到他；哪里有一个国是主耶稣在那里掌权的，我要去找他。你要去寻找这个国，这是一条路。那么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呢？就是说我要看我自己这个人是不是神在我里面掌权。如果神在我里面掌权，主耶稣在我里面掌权，这一个我就找到这个果了。如果不是神在我里面掌权，不是主耶稣在里面掌权，那这个果我还没有找到。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先求他的果的意思，就是一定要我去找，找到什么？找到主是在我的里面掌权。所以当主耶稣和神在你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一件事情，他的旨意就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主耶稣和神没有在我们里面掌权，他的旨意就不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神的旨意不能在地上行在地上，那么他就只能是天上的神，他不是地上的神。谁能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呢？ 那就是有一批人愉悦于寻找他的国，让主在我们里面掌权。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是先求他的义呢？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神对我们的要求，对世人的要求就是公义，要我们有公义啊，世人的要求是公义，这是神做事的方针，就是要求公义。那么因为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都不公义了，所以主耶稣就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以后，我们信他的人就因信称义。什么叫因信称义？当你信了主耶稣，你向主承认你的罪以后，在神来看你就是一个义人，就称你做义人。但是名称叫做义人，实际上你这个人的行为不一定是义人啊。基督徒不是所有基督徒都变成义人，神是称你为义人，神看你在基督的里面，因着基督的拯救你是义人。但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常常是不义的，我们能够说谎话，我们能够恨人，我们能够骂人，我们的行为是义吗？不是义。所以这里叫寻求他的义，乃是说我们要活在公义的里面，要在活在公义的里面。这一个就是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以下一句话就是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你不要为着很多事情去忧虑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多基督徒为着事情忧虑，为着家庭的事情忧虑啊，丈夫的事情忧虑，儿女的事情忧虑。主耶稣说不要忧虑，什么都不能忧虑。有的人为吃什么忧虑，穿什么忧虑，住什么房子忧虑，坐什么汽车忧虑，一天到晚都在忧虑。但是神圣经里告诉我们不能忧虑啊，主耶稣说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不要忧虑。忧虑是从撒旦来的，从撒旦来的。一个信靠神的人，他从来不忧虑，从来不忧虑。为什么？因为他先寻求了他的果和他的义，他就活在神的管制之下，他就顺服神。好了，这一下你就看见一个问题出现，神就会按照神的约来对待他，那他一点没有缺乏，他所有祷告神就会听啊。我想这一个就是神的旨意要成全在地上，如同成全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现在在尼希米记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这个国家没有了，神在地上已经没有路了，神的旨意不能在地上通行了，所以他在那里称呼神是耶和华天上的神。你看神是天上的神，不是地上的神。第八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第九节，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睡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我名的居所。这个就是恢复了，本来是犯了罪，是把他们分散了，现在因为他们悔改了。第九节，若归向我，就是看我们今天归不归向神。如果我们愿意归向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就先做基督徒，那就是我归向神，我向神认罪。我过去都是凭着我自己在那里活，凭着我自己的办法在那里活，凭着我的自己的意识在那里活，凭着我的思想在那里活，凭着我的感情在那里活。那么主啊，我认我的罪，我错了，现在我转回来，我要拼一搏，我不照我的意思在那里。我们这个基督徒啊，要应该做到一个程度，主耶稣啊在告诉我们要舍己啊。实际上应该是说恨恶自己，在约翰福音来说要恨恶自己，就是我们总是觉得我的办法好，我的想法好，我的计划好，但是主说要恨恶自己，就是我们要否定我自己，恨我自己。实际上我们应该看见从我自己这里出来的都不好，没有一件是好的，所以你才能够归回神。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好了，你根本不要归回神啊。所以以色列人现在看见他们不行，他们不好， 他们是需要归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第九节，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不是被赶散的人，睡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回。好像这种光景啊，我们觉得是以色列人的光景，因为他们呢已经亡国了，分到外面去了啊。实际上这种光景啊，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基督徒的光景。什么叫做分散？就是你离开了主就叫分散啊。约翰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常住在我里面，如果我们没有住在主的里面，那就是分散，你就是把你分散到国外去。你必须，我们是常住在他们的，常住是时时刻刻住在里面，时时刻刻。所以上一次我们交通过什么叫做常住在里面呢？那第一件就是你的思想要常常回去，思想要常常回去。当你思想有一个思想的时候，你要否定它，你要回到，把你的思想收回来，回到主里面去。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救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我名的居所。那么在以色列人看，这个居所就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殿。在今天的基督徒来看，那不是回到耶路撒冷，也不是回到哪个礼拜堂，那是回到我们里面，因为圣灵就住在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个殿，我们就回到里面去。我想这一些话是非常重要。在我做青年人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老长辈的这些弟兄姊妹啊，就在那里说这些话。因为后来啊，我们当时听不进去，后来我们吃了很多的苦头，后来我们听进去，听进去我们得福了，我们就受益，回进去回到神的面前去。不管什么时候，你不管有多大的难处，你不要去忧虑，你就回进去，回到神的面前。一次回去，第二次回去，不一定是马上就给你解决什么问题，不怕，你等候在神的面前回去归回。第四节，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这是神拯救回来，神必定负责任，必定负责任。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去拯救我们就是拯救到底，是一定要负我们责任，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以色列人就是没有这个信心，所以他们失败。那么今天基督徒就需要恢复这一个信心，要相信神的话，他拯救我们是成就到永，这个救恩是成就到永远的，他一次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十一节，主啊，请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他的意思就是他有一个心意，想回到耶路撒冷去看一看耶路撒冷的情况。但是这件事情，因为他是在职的啊，现在还在做事，他能不能够回去不知道，所以他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他要向王请假，不到耶路撒冷去，王同不同意他不知道。那么就求神使他在王面前蒙恩，他的道路能够亨通。我想王，我们上次说王的心啊都是在神的手里啊，像我们沟的水在神的手里，神要管王。所以当你真的有心是倾向神，他要回耶路撒冷是倾向神，我们今天要回到神的里面去，回到圣灵的里面去，也是去向神。神是一定听这个祷告，所以他是求神蒙恩啊，是他在王的面前蒙恩。好，下面呢，我们再请众人姊妹读第二章。
第二章，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弥赞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 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层荒凉，全能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堪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府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府门，就回来了。我往那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会长、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但何伦人堪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波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
第二章，那么就是到了要大学西王第二十年的一三月，一三月呢应该相当于四月的时候，在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三月是一月，就是在波斯他们是四月份的时候，他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有仇，啊，他是有仇人。那么王就对他说：“为什么面带愁容？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啊，王就看见他的心事，心里面一定是愁烦的。于是我甚惧怕。你想，他是把酒要奉给王，那么现在他有愁容了，是不是？王就有点怀疑了。那么你今天你来服侍我，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么现在我要喝你给我的酒，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那么你也许放一点毒在里面，那我怎么办啊？所以王在这里啊就问他了啊，你是有仇勇，你是有问题的。他就有点惧怕，所以他马上就告诉王，他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层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啊？”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王。但是请你记得一件事情，他告诉王以前他已经祷告了好多个月，先祷告后再说。我们基督徒啊常常都是我先把事情说完了我再去祷告，我先定了一个定义做什么事情以后我再去，这就是所以就没有效果。所以一定是为这件事情祷告，甚至于进食的祷告，把这件事情摆在神的面前。你要知道 他是我们的神。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至高者，神也告诉我们，他是全能者，至高者和全能者。或者我们把这个诗篇呢、我们翻过来读一读，第九十一篇，诗篇第九十一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第一个，神就是至高者，没有一个比他高，君王都赶不上他高，更不要说我们家庭的问题，没有一个比他高，他是至高的。问题就是我有没有住在他的隐秘处。什么叫隐秘处？你在那里和他有交通，你在那里暗暗的和他有祷告，你随时随地和他祷告，随时随地把你的话告诉他，这就是在隐秘处。你和他有个隐秘的功课，这是别人都不知道的。这个隐秘不一定我要找一个房间，我单独在那里是我祷告房，或者我在那里读经房，别人都不能进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隐秘的地方就是在我的灵里面，在我的身上。我现在可以坐在那里和人谈话，但是我不离开和神的交通，仍然是在隐秘处。我走在路上，我仍然可以和至高者在隐秘处交通。我坐在巴士里面，我也可以。所以随时随地我都可以住在隐秘处，神的隐秘处。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就看你必要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看到没有？就是说全能者，神是全能者，就是没有一件事情他办不到的，所以他是全能 Almighty。 那么他的荫下，你只要你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就必然是全能者，就要保护你，你的一切全能者要帮你做到。现在我们就是信不过来，所以我们也不愿意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所以我们就享受不了全能者的影响，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是凭我自己去打仗，凭我自己的办法去做，做到头破血流，做到没有办法了，好，也许我们转来了，尤其还转不来，那就非常痛苦了，啊，非常痛苦。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摸着一条道路，就是我们合成中间一定要住在他那个至高者的隐秘处，这是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好，我们再回过头到以西米记来，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几个月的祷告，所以第五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王问他说要求什么？你看啊，他还没有说话的时候，他就卖到天上的神，你看到没有？这个人为什么他可以到这个程度，乃是因为他是住在至高的隐秘处的呀。他是天天啊，随时啊，每一分钟啊，每一秒钟啊，他和神中间的交通又断了。所以别人问他话的时候啊，他里面仍然是与神同在。他就往出说，神啊，我怎么办？神怎么办？他就想着说，他就问我祷告啊，我不知道啊，我们应该学这个功课。我有一次啊，在学这个功课，我就是带一些书啊，还不少的书，就是带进去了。那个时候啊，因为是已经过了海关，但是要坐火车啊，从带到广州去。那么那个时候正好是过年春节，那就很多当兵的在那里检查。他那个时候检查啊，就是怕你带一些燃烧物品上去爆炸的，火车上出问题，所以每一个人的东西都要拿出来一本一本的看一眼。哎呀，我就在那里想，我说这个怎么办？到了这个时候都排队了。好，就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做祷告了。我说这个这些东西啊，我说不是为我自己啊，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着 弟兄姊妹啊，我说我最求你保守，如果你不保守带不进去，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你是全能者，你是至高者，你是 Almighty， 你那个走我没办法。好了，这个排队啊就排到我就到了，就是这个当兵的就正好要检查我，就在这个时候啊他就走了，他话也不跟我讲他就走了。走了也不行啊，因为每一个火车票上面要盖一个章啊才能进去啊，进站才行，代表检查不行啊。那我怎么办呢？我看他走没有办法，我就想旁边还站了一个当兵的正在检查别人，我就把我这个票递给他看，我就意思了他检查我算了，没有人检查了。哪知道他拿了这个票以后他就给我盖了一个章，简直不简单，盖了一个章。好了，我就念敬拜神了，所以默默的祷告啊，我就安全的去进去了。那么你看呢啊，这一个就是说你时时刻刻要很期待，那么你千万不要在这准备他不给我看我就给他抢讨一下啊，或者我就偏要办或者怎样，你不要走这一条路，你要走依靠神的。神是全能者啊，无法不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摸着这一条道路，神是全能者，一定要有这一个信心啊。但是你要先祷告，不要先用你自己的办法先去做啊。第六节啊，第五节，我对王说，夫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他去把城墙，他不是建殿，他是建城墙。第六节，那是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你看他喜欢啊，他的心是感动了，他要这样。王的命令要给大河西的城长，要让这些城长知道，准我经过直到有道，要他去经过直到有道。第八节，又是招数通知王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书殿云楼之门的横梁或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你看两个都同意了，一个要用木料从王的园林里面取木料也同意了，另外一个呢是他招书，他要过到大河西，约旦河西面去，王也给他招书，他也可以也能过去了。好，第九节，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招书交给他们。他就到了河西的省长，现在把王的招书交给他们，就是用马兵，王就派了马兵和军长来附属他。第四节，荷兰人参巴拉，这个荷兰人参巴拉他是撒玛利亚人。那么有的人就从圣经里头从这里来看，就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管理河西的这个省长啊，当时可能就是省长荷兰人参巴拉。这个参巴拉三个字的意思呢就是仇敌的意思，而且是在暗中来仇恨，暗中的仇恨啊。荷兰人是撒玛利亚人，后面我们可以知道。你看第四章啊，第一节，第四章的第一节，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耻笑犹大人。犹大人，第二节，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你看，对他的弟兄还有撒玛利亚的军兵讲，就很可能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他把第九节，今天的第九节，到了河西的城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的时候，交给他们以后，你看见荷兰人参巴拉，还有围炉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是恼怒。这个诏书啊，他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到处郊区他们就听见这一个、啊、所以有的解释就是说很可能这个荷兰人陈巴拉就是河西的这个省长，或者至少他在这里有些职务，他就知道这一件事情，知道他是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的，他就是老路。亚门人我们知道、亚门人和摩亚人都是代表肉体啊，代表肉体。这个撒玛利亚人啊，应该代表异教别的宗教，因为撒玛利亚人啊，他们是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他们从外地迁进来的，他们带了许多的偶像进来，所以应该是代表宗教，其他的宗教的势力，啊，宗教的势力和肉体亚门人，所以这两方面，他们都在反对这一件事情，啊，反对这件事情。第十一节，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当时是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我想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住在至高的隐秘处的人的一个原则。他在神面前知道神要他怎么做，他也知道怎么做，但是他不在外面打锣，不在外面宣传啊，就告诉人，你看你看我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我们常常是先在那里还没有做一天就先在那里宣传啊，这个没有，他不，他在神的面前是保守的，紧紧保守的。除了我妻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他和那个牲口啊，他妻的这个牲口出去，没有别的牲口在他那里。第十三节，当夜我出了国门，往野狗井去。他到了耶路撒冷，他住了三天以后，他就当夜他就开始去查看，他说晚上去看，他出了国门去看，不要惊动别的人。然后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撤毁，城门被火焚烧。十四节，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子，但是我骑着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那么这几个门呢，我们在圣经，在我们这个地图上可以看见一些，但是不是很完全。如果我们看第三页，这个地图的第三页啊，我们视频后面的地图的第三个图，第三个图啊，上面有一个小图叫做耶路撒冷，有个小图叫耶路撒冷，看见了哈？哎，你看它的北边，西北边有一个门啊，西北边有一个门叫做鱼门，看见没有？鱼门的下面就是古门，古时候的古门，古门的下面叫古门，古子的古，看到没有？古门看见了啊。那么你看它的南面叫做粪场门，看见了吗？粪场门稍微上去一点叫做全门，全门是在红颜色的里面写的，全门两个字，看到没有？在全门在里面写的，不是绿颜色的地方写的，是在里面城里面写了一个全门，看到没有？全门 啊，全门如果再往上去，你就看见有一个叫做马门，看到没有？水门，水门上去就是马门，看到没有？马门上去就是阳门啊，这是阳门，看到啊？好了，那么这就是耶路撒冷的门。那么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你看旁边有一个叫做圣殿，看见没有？它东面圣殿写个摩利亚山啊，那就是圣殿啊。那么它的下面就叫西安，看见没有？西安是一个城的宝藏， 上面是米罗，看到吗？啊，就是米罗是它一个区，啊，西安是一座山，啊，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啊，那么这一个城墙啊，是最早是在大卫在那里修的，啊，大卫啊就修了这个城墙。啊，我想我们读这个城墙的时候呢，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历代之上的11章。第4节，历代之上11章第4节。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绝不能进这地方。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你看见没有，就是那个锡安啊，他就把这个锡安就攻下来了。攻了西安以后，西安就叫做大卫的城，看到没有？好，大卫的城。第6节，大卫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元帅。”希鲁雅的儿子约雅先上去，就做了元帅。第7节，大卫住在宝藏里，宝藏就是西安里，所以那�宝藏叫做大卫城。第8节，大卫又从米罗起，四围建筑城墙。米罗是北边的，对不对？好，他就在那里四围建筑城墙。其余的是约雅修理，就是有些城墙是原来耶布斯人他们有一个城啊，那个就是耶布斯人城，那么有些城墙要修理的，大卫在那里建造城墙，所以这个城墙是最早是大卫把它建立起来。现在我们就要说一说城墙代表什么意思。我们说过圣殿，圣殿是代表神居住的地方，神就住在那里。圣殿也代表我们献祭的地方，我们侍奉神的地方。献祭是侍奉神，献祭代表我们侍奉神的地方，圣殿代表我们侍奉神的地方，圣殿也代表神居住的地方。神的名在哪里，神也居住在哪里，这是代表神殿。什么叫做城墙呢？城墙乃是分别，城墙啊，把一个城墙修起来，那是把它分别出来。城墙的外面和城墙的里面要有区别。城墙里面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是有圣殿的地方，这是要把它区别出来。城墙的外面，那就是不圣洁的地方。所以城墙的目的是为着分别。城墙除了分别以外，因为城墙里面有圣殿，所以城墙也是神保守的。城墙是为着神的保守，除了把我们和外面分别出来，神还在哪里保守啊？神在哪里保守啊？还有一点，这个城墙的目的就是使敌人不能够随便来凌辱我们，随便进，随便进。所以我们一定以色列人要建造好这个城墙，如果没有建造好，就没有分别，就没有分别。他一定要把这个城墙建造好，这是大卫当时就把它建造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新约里面，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城墙呢？啊，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城墙？圣殿我们讲是有了，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就是神的殿。但是我们有没有城墙？我们今天应该建造什么？好，我们请读一处圣经， 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十二节，不要成全圣徒，革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也要建立，那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好，那么这里啊，我要解释一下，这里是说的他是一点他所赐的。什么叫他所赐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第八节那里说的。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里说他所赐的，那是说恩赐，是说恩赐来讲的。这里做使徒是一个职分，但是做使徒的人是有恩赐的。先知是恩赐，传福音的是恩赐，牧师也是恩赐，教师也是恩赐。这里完全没有说，这里说到的牧师是和我们现在这个牧师制度里面的牧师是两回事情。现在你在教会里去看见的这些牧师，不一定他是有恩赐，是神给他的恩赐，他是从神学院毕业以后被案例的，你读这个意思。所以和我们这里说的是两回事情。这里说的是神给了有些人有一种恩赐，这些人不一定进神学院，不一定被什么人案例，但是他有一个恩赐，就有牧师的恩赐。牧师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就是 shepherd， 就是牧羊的意思，他就能够在教会里面牧养，这就是恩赐。先知也是一个恩赐啊，我们上次说过先知也是个恩赐。那个不是讲先知一定要说预言，说预言的不错，先知也说预言，但是不一定。先知呢是说你坐在那里啊，你心里有什么故事什么难处他都不知道，但我们一交通聚会一交通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他就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一说出来啊，是圣灵感动他一做见证，这个见证一做出来马上你都帮助，哎呀你说好像他这些话就是对我讲的，这个就叫先知，也是一个恩赐。传福音也是一个恩赐，后面讲的教师也是恩赐。教师就是他在教导你怎么读圣经，教导你怎么去做，好像是一个老师一样，这是恩赐，这些都是神所赐的恩赐。这些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十二节，我要成全圣徒，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圣灵要做一个工作，借着这些恩赐来成全我们。什么叫成全我们呢？就是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没有完全呢，不完全。神是使我们要成为完全。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父那样的完全，真的要完全我们，成全我们，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成全。什么叫做成全呢？下面我们就可以知道，第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个就叫成全了。成全是什么意思？要我们长大成人啊。你想，如果一个小孩子啊，我没有长大的时候，小孩子他总是出了很多问题，家庭问题也好，是工作上的问题也好，各种问题都有。那么这些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圣经我也不熟，怎么办？好吧，我就要去问人啊，我就去问人。那么别人告诉我的不一定是对的，因为我是小孩子，也许我问我的爸爸，问我的妈妈啊，他们也许给我指一条路，但是不一定是完全是对的。所以这里就是说要长大成人啊，乃至要借着这些长大成人。你看到这些使徒也好，先知也好，传福音也好，牧师和教师这些恩赐的目的啊，都是把神的道告诉你，把神的话告诉你， 把什么话告诉你呢？好，我们现在要读一处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三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三节，第十三节，你从我所听的那纯真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十四节，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守住。你看，这里有一个叫纯正话语的规模，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所能传达给我们的话，是圣灵感动他们传给我们的话，都是纯正的话语的规模，不是乱来的，不是乱解释的，不是乱说的，它是有一个规模，一个 model 啊。所以保罗就说啊，他告诉提摩太的这些话都是纯正的，神的话语都是纯正的，是规模。但是我们今天来常常要去东听一句西听一句，这里听一听，听那个人讲，那里听一听，听人讲，到底哪个是对的错的，我们不知道。所以在这里唯一的圣灵要给我们的是一个纯正的话语的规模。十四节，这个就是善道，这个规模的意思就是一个样板，一个榜样，保罗所说的话一个榜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根据圣经，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读圣经，乃是圣经里面是神的话语的规模，那是圣道，这就是善道，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所以如果有个人跟你讲，他是牧师在那里讲了一个，你一定要看看他说的是不是圣经，合不合乎圣经。上一周不是我们说吗，大陆有一个姊妹写信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他听着空中的广播，香港的广播，是请了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在那里讲，就有人问这个牧师同性恋是不是罪，这个牧师说不是罪，那怎么办？好了，那么你一定要回到圣经里去，因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圣灵在里面，当你听到这个不对的时候，你里面有个 discern spirit 能够分辨，你觉得你怎么不平安啊，怎么能够这样讲啊。那么也有一个人在那里讲啊，你们两个婆婆可以先同居以后再说结婚，不行的话不行就分手，这是基督徒能够这样做吗？好了，他里面都不平安，这是一个青年姊妹就问问这个问题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好了，你要把神纯正话语的规模告诉他。上一次我们特别为这个问题我们读了好几书的圣经，一定要把纯正话语的规模告诉他。好了，这个就是圣经里头一定要我们，而且保罗告诉提摩太要牢牢的守住，而且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见证，牢牢的守住。你看，一定要守住，不能越过。什么叫守住不能越过？这个就是城墙，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墙啊。我们今天的城墙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城墙，一定不能越过这个城墙。我们一定要根据神的话来分别，帮我们分别出来。我们根据神的话，我们受保守，这就是我们的城墙。城墙就是神的话。好，那么底下我们还有，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这是呢，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对于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是要长大，要有基督的身量。所以建立基督的身体，什么叫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就是说要我们长大成人，要满有基督的身量，就是这一个啊，就是这个。第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成各样的异端。这就很重要。当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欺骗，很容易被欺骗啊，诡计、欺骗的法术，和被一些异教之风摇来摇去。这个异教之风啊，在它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有些花招， 啊，魔术花招，好像耍一个魔术，一个花招。有的人啊，你觉得哎呀，我从来没有看过啊，啊，这个花招对的，那么我就去追求他这一个。你是小孩子，你就容易上当。如果你有了基础的身量，你长大了，你明明这里就有一个城墙修在那里，有个神圣神话语的规模在那里，好了，你就不会受他影响。所以今天的目的，我们基督徒的心愿就是要长大成人，长大成人。所以你在哪里聚会，你在哪里去参加聚会，一定你要看见这个聚会是使你长大成人，这个聚会对你有功用。如果这个聚会不是长得使你长大成人，是给你一些道理，没有用处，那就不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建立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呢，它是叫做一个家庭的家，一个是建造的建，就好像在家庭里建造，建造一个家，为基督建造一个家，它的意思，这个家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看，你不要把所有在教会里头去参加的聚会，你看的都是好的，不一定。你要看它是不是使你能够长大成人，是不是把神圣话语的规模给了你，否则我们就容易许多异教之风啊，就是那些勾引我们的事情啊，或者啊有些花招了、啊，我们就飘来飘去，那是非常危险的。好，我们正因这个缘故，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先读第四章。第二节，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导人、劝勉人。第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他把那些花招都变成师傅了，你看到没有？都跟着他去，很容易啊，所以很危险啊。这是保罗啊，提摩太后书是他最后写的，你看见啊，人家厌烦了纯正的道理。什么叫做纯正的道理？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的，我们的十五节，或者我们读十六节啊，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导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书生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就是圣经上的话。所以今天建立基督的身体，乃是用圣经上的话来建立，目的是我们长大成人。如果你参加一个聚会，你觉得好像我去年参加，我好像是个小孩子，今年我好像慢慢长大了啊，我懂得多了，懂得多的是道理多，好像我和神中间啊，我这个属灵的情况被建立了，被建立了。好了，那么你觉得这一个是我们长大成人，这个就对了，这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否则你就看见我们就会受异教之风飘来飘去，有的人耍一个花招，说一个什么东西啊，他也用圣经上的话啊，你看他有一个什么精灵啊，又有一个什么意象，好了，你跟着他去，你看见这就不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好了，我想我们新约里面的城墙，那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读圣经，乃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记在我们心里。所以异教之风来，外面什么东西一来，我们有一个城墙就把它分辨出来，马上我们就抵住它，抵住它。好，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城墙，而且靠着这个城墙，我们就得到神的保护，神的保守，而且我们也有见证。城墙是把我们隔开出来，让我们在这里有基督徒的见证，而且我们不受敌人的欺骗，外邦人的欺骗。好，现在我们就回到以西米记第二章。十三节，当夜我出了府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他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撤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子， 但说七的分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古门，就回来了。这是他自己在那里去查看啊，这个城墙。十六节，我往哪里去？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因为那里有官长啊，因为有点。这个尼西米这个人呢，我们知道后来他是省长啊，他是第，我们把这个尼西米记第十章啊，请我们翻过来第一节，第一节，切定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西米和西底家，你看吗？他后来他是省长，但是还有官长嘛，还有河西的省长嘛，对不对？管河西的，他不过是犹大省长啊，他都不惊动别人，因为他看见这个河西这些人啊是反对他啊，因为那个不是犹大人啊，他们是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亚门人。我还没有，第十六节，今天的尼西米记第二章的十六节，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关于犹大儿子，他都没有告诉他们，他没有讲，也没有告诉那些官长。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他们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是重新来建造耶路撒冷，免得再受逼。这个城墙如果建筑好了，这个外邦人就不能随便进来，他们就不能够来凌辱我们。十八节，我告诉他们，我们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到上宫，因为他告诉他们神是怎样帮助他们，使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王亚达西西王又是怎么讲的，所以他们都受感动受鼓励，他们就起来就奋勇的来做这三宫。你知道这里是有征战的，要修城墙要有战争的，没有战争是不行的。那这个外邦人呢啊，一定是反对的，还有宗教的势力一定是要来反对的，肉体的势力一定要反对的，所以他们一定在这里有征战。那么第三章我们就以后往后面读我们就清楚了。十九节，但荷兰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都比亚和亚拉伯人击散，亚拉伯人是外邦人，击散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要背叛王吗？实际上这是王下的诏书。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恒从。你看他一直是看见天上的神，他不看见地下的难处，他一直往哪里看？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尽啊，就告诉他们你们是无份无权无尽啊，这是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要起来建造啊，也是天上的神啊，这里还是说到天上的神。好，那么现在我们再请朱同志把第三章读。
第三章，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英利的儿子萨克建造。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萨别的孙子以利加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萨都修造，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所带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基甸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与基甸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 乌薛修道，其实是坐江的哈拿里亚修道。这些人修经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其实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布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道，其次是哈路摩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道，其次是哈扎尼的儿子哈弗修道，哈林的儿子马蒂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素修道一段，并修造如楼。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道，他们和萨摩亚的居民修道古门、列门、安门扇和栓锁，又建筑城墙一千整，直到粪场门。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管理米斯巴赫和基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立门、带门顶、安门扇和栓锁，又修造靠近王国希罗亚池的墙垣，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其次是管理伯兰一半，雅古的儿子尼西米修造，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城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其次是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红修造。其次是管理基伊拉一半，哈撒比亚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造。其次是利未人弟兄中管理基伊拉那一半，基拿达的儿子巴瓦伊修造。其次是管理米斯巴耶稣雅的儿子以谢修造一段，对着武库的上坡、城墙的转弯之处。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城古门。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一段，从以利亚时的古门直到以利亚时府的尽头。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其次是便雅悯与哈素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亚南尼的孙子马蒂亚的儿子亚萨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希拿达的儿子宾内修造一段，从亚萨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城墙的转弯和王上峰突出来的城楼，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其次是巴路的儿子比大雅修造。其次是提哥雅人又修一段。
第二十六节，
尼提明住在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其次是提哥雅人又修一段，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直到厄斐勒的墙，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英麦的儿子萨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守东门释迦尼的儿子释玛雅修造。其次是释利米亚的儿子哈拿米亚和萨拉的第六子哈们又修一段。其次是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佛甲门直到城的角楼。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
第三章这里就是讲到修造这个城墙的。一说到修造城墙，它的中心是从每一个门开始。你看第一节你就看见大祭司以利亚所和他弟兄众祭司起来建造阳门，把阳门建造了要分别为圣，把这个门先修好。修好以后城墙又怎么办呢？他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又到哈南耶楼，也分别为圣。这个城墙筑完了一段，他是筑了一段城墙，另外一段城墙就是第二节，就是耶利哥人来建造那个城墙，其实是英利的儿子来建造。好，第三节哈希拿的子孙建造，建立鱼门、叫魂梁、暗门扇和扇锁。这里就告诉我们，从每一个门都有人在那里建造，同时靠近这个门的城墙都有一段一段都有人在那里建造，一直把它建造好。那么这里有一个第五节，其实是提哥亚人修造， 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一辈贵胄不愿意来接待他，啊，这原文是用他的景象来担这个工作，啊，主这是主，这个主字是 lord， 是个大写的主字，因为这个丞相的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是主天上主的工作，他的这些贵胄啊，啊，这些贵位置很高的人，有钱的人，这一辈人就是提个腰，这一部分人他们的贵胄不愿意来，那么是他们下面的人呢，啊，不是贵胄来，是提出来。另外就是第十节，其实呢，哈姆摩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什么叫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呢？看来他的房屋就是对着城墙了，就是靠近城墙，啊，靠近城墙，所以就来修对着他房屋的这一段城墙，就是他的墙，他的墙。好，那么我们看第十三节，这里是哈嫩和撒洛亚的居民修造古门，也是立门、安门扇和算锁，因此有一个门还不够，一定门扇要安进去，才能关起来，关起来还不行，还要把算和锁把它做好，那么这个门呢才可以把它锁牢了，啊，就没有一个人可以随便的进来，他一定要做到这一部分。十五节，这里管理以斯巴各和西的儿子撒人修造全门、立门、盖门顶、八门上和算锁。那么这里要加上一个盖门顶，意思就是说这个门顶已经被破坏了，有的地方呢他修了这个门，但是门顶没有破坏，他就没有提出来，啊，这个门顶是破坏的，所以他就要把门顶也要把它盖好。第十六节，其实是管理百数一半普雅普的儿子尼西米修造，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城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这里都记载得很清楚了，啊，大卫的坟墓的对面，啊，一直建造到哪一个地方。我想这一节这一章圣经就是讲所有的建造的人建造的工作是哪一段，都把它告诉我们。那么你看这些人啊，不是都是尼西米，啊，不是完全是尼西米一个人来建造，是许多人来建造。那么这也告诉我们，今天建造基督的身体绝不是一个人做的，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大家来建造。所以我们在聚会里面呢，啊，的聚会的基督徒的聚会里面，那么我们是大家凭着圣灵的引导，我们俩都在这里呢，把你的恩赐要显得出来，每一个基督徒神都给了你恩赐，而且是不同的恩赐，你都要在教会的里面，就是基督徒的聚会里面，把这些恩赐显露出来，啊，凭着圣灵的引导显露出来。好，你看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六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六节，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这个说预言实际上就是先知讲道，都要照着信心的程度去说，或说执事，就到专一执事，这个执事不是现在在教会里面选出来这个执事，这个执事就是一些事务上的管理，啊，事务上的管理。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啊，劝化都是一个 啊，一个恩赐，就是你看到一个弟兄姊妹啊有问题了，你就劝劝他，你里面有个负担，哎呀，我就是想去劝他一下，啊，圣灵里面，你就去劝他。或者今天你在聚会的时候啊，你说我有一个负担，我想说几句话劝导劝导，都对，这都是恩赐啊。施舍的就叫诚实，连施舍都是一个恩赐，你看怎么？直接给你一个负担，你就觉得要施舍。这个所谓的施舍还不一定就是外面，你看到一个人为你要钱了，施舍。那么你是觉得在基督徒有人有缺乏，啊，你就有个感动，缺乏。好，那么你就施舍。那么我想很多这个基督徒啊都有这样的经历。有一个弟兄叫摩勒，他办了一个孤儿院，他是完全用信心在仰望神。孤儿吃的什么东西他都仰望神啊，他不是收费用，这就是孤儿的。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孤儿没有面包了，马上就吃完了，没有面包了，怎么办？摩勒和这个管理人员就在这里去祷告，他说什么现在没有办法了，结果马上我的钱也没有了，面包也没有，怎么办？好了，神就做工了，就在他们附近啊，就有一个面包厂。好了，那一天呢，这个面包厂的面包就卖不出去了。后来说怎么办呢？送给孤儿店吧。好，你去读莫德的专辑，这个就跟他们出去了。那么这个工厂这个施舍啊，感动他，这是神做的，啊，这是神做的，这个就叫施舍。所以我们记得说，有的时候你就有点感动啊，我应该做一点什么事情的工作啊，给他喂个水啊。有的时候我们对个人也有这个情况啊。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就有个感动，这个人啊，我好久没有跟他联系，就觉得要寄一笔钱给他啊，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没有动，到底寄多少搞不清楚，还没有动。后来大概过了一个多星期，我里面还是清楚要寄钱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要寄钱给他，他是住在西安，我在重庆，我说为什么寄去不知道，结果我就把这个钱寄去，结果寄去以后啊，我也没有写我的名字，谁寄的没有写，那么我写了另外一个名字啊，就是基督徒三个字，这个基督徒三个字啊，我是把它变了一下音的啊，就是不是用这三个字寄给他，这个邮局啊，因为这个信的这个机这个字是有这个信啊，所以他也没有注意啊，这个就寄去了，结果他收到了，收到他也不会写信来告诉我，因为他不知道是谁寄的，但是后来就有另外一个弟兄写信告诉我，就是这个老弟兄因为眼睛的问题住医院，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也没给我说住医院，没有通信嘛，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但是我里面就有个感动，要寄钱给他。那么后来怎么知道？那是另外一个弟兄告诉我，那个弟兄也不知道我寄的钱给他，他说说到这件事情，就说那个时候他这个地方弟兄住医院用神灵，所以我想这个施舍也是一个恩赐，神在里头感动我们啊，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赐，这就是圣灵啊，给我们的。底下就讲治理的当殷勤，治理呢？就是管理一些事情嘛，啊，管理一些事情。啊，比方说我们前一段啊，我们是在这个方清荣聚会啊，在那里租他的房子，啊，这里就有些事情安排了。啊，有的人就是自重的，他就觉得嗯，我应该有这个负担来做这一个，我有那个负担来搬一个桌子，我有负担来打一个椅子，啊，我想这个就是圣灵给我们的了。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里还有一点叫怜悯人的，都是个恩赐啊，这些恩赐就是神给你的，圣灵给你的，给你一个感觉。